我们一同站立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普天之下奉你名的儿女们聚集在这里，聚集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我们一同用赞美诗，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言行去赞美你唯一的真神。你慈爱，你又圣洁，因着你的圣洁，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十字架，我们的罪得以涂抹，因着十字架，我们去明白我原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我也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来，有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知道我有盼望，我的盼望就是十字架上的这位主。主，求你拿走我们过往所有的骄傲，拿走我们的自卑，拿走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今天奉你们召聚的每一个儿女都是祭司，都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祷告去倾诉我们的内心，我们也可以去祷告，我们为这个国度去祷告，无论时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发生什么样的动荡，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主永远是掌权者，这个世界的王位没有一个能脱离你的手中。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是去祷告。在政治方面，我们很幼稚，甚至我们很肤浅，我们很短视。来，你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比人的力量不知大多少。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关上我们的房间，让我们凭着诚实去祷告。主，今天在这里，祈求你保守来到这的每一个人，以谦卑束腰，以你的话语为根基，以十字架为我们永远的动力，以神为我们唯一可以高举的。主，求你赐福给今天的讲者张萨弟兄，求得您保守他，把你的话语讲出你原本的意思，也求你保守住每一个听者，无论你是慕道的还是你是信徒，我们要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去活出来。也求你保守今天所有奉你名聚集的全殿下属你的子民一切的平安。感谢你聆听悦纳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我们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吧，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灵性，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麻风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妇人讲的约翰说，你们从前就好了，
你们
注意到底是要看什么？照看他进了衣服的人吗？看他进了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金匠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你们说我们领受，这人就是他应当带来的弥赛亚。
有何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有又成了知识的
我们向你们推礼，你们不要礼；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
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罪孽和罪人的朋友。大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约瑟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但约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拉俊啊，你有祸了！不犯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不在非罗、希特，他们早已以律法为悔改。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非罗、希特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存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大家一起。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将我所有罪人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为我们的罪死了的主，他更是一个复活的主。那在复活的主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看到了正因为他的复活，所以才能够显明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那我们只能和他一同去埋葬，一同死亡，我们也没有办法产生新的生命力。但是感谢主的是呢，我们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我们不会专门讲复活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主复活的大能是贯穿于我们所信的福音，也贯穿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敬拜当中。所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思想一下。那我们马太福音呢，我们已经看完了君王的再临降临，讲到君王的宣告，那我们上次讲到君王的权柄已经看完了，特别是最后讲到君王有门训的权柄，就有门徒训练的权柄。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拣选了12个使徒，跟他边走边传，最后耶稣基督把这12个门徒差派到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把你们差到以色列的这个地区是如同什么羊进入狼群。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面对信仰就是要面对一个很厉害的逼迫，一个基督徒。所以耶稣来总是讲说，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是要叫地上动什么刀兵。基督徒不是一个软弱的，不是一个无能的，不是一个一定是忍辱负重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基督徒他是柔和的，是谦卑的，但是就是刚强的，壮胆的，面对罪恶他可以义无反顾的持守自己的信仰立场。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我们从这第四讲，在君王的抵挡这边呢，其实在君王的抵挡这个，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系列的11章到16章会讲到耶稣基督所面对的那个残暴的逼迫，面对黑暗的势力他却是刚强的，他却是柔和的，谦卑的，不是懦弱的，不是那种软弱好欺的，他是很有骨气的，有正义的，是有力量的。那么我们每个信徒呢，其实这个对我们基督生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我们基督徒就是很难，要我们过分的谦虚导致我们好像很愚，还有我们很无能，还有我们很容易被人欺负的感觉。那反过来，我们反过来就是用血气去抵挡攻击我们的人，结果就发现这个世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人人充满着血气，充满着苦毒，充满着怨恨，甚至充满着暴力，这都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所以在这一部分里面，在我们要在这一部分里面是什么呢，我们在君王的抵挡里面我们要看什么呢？一方面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势力都联合起来来抵挡弥赛亚，来排斥弥赛亚，甚至来恶毒的来陷害弥赛亚，也就最后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神却同时保全一小批属于他的人，耶稣基督的那个信仰对弥赛亚的信号却在这一小批人的心里面深深的扎根。逼迫的越厉害，耶稣基督那个救恩之道在这些门徒当中扎的根却更坚强，更勇敢，更无法动摇。所以这就是我们在11章到16章所要看的，不断的看，不断的看。那我们来朝当再看有门训的概念，这就是耶稣基督总是在训练那一小批属于他的人。好，我们来看在君王的排斥里面，最后是把耶稣就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所以犹太人把耶稣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再一次的君王被排斥，以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成就了上帝的计划。世人的恶意固然是想消灭弥赛亚，想抵挡弥赛亚，想破坏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但是撒旦也在上帝的手里，犹太人在上帝的手里，外邦在上帝的手里，神恰恰使用这些邪恶的势力成就了上帝最美好的旨意。哪怕在12个门徒里面 神也拣选了一个犹大，卖主的犹大，恰恰成就了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要注意，基督徒不是软弱好欺的，基督徒也不是血气去抵挡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是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要负耶稣的轭，担他的担子，来成就上帝的计划。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在君王的抵挡里面呢，十一章十二到十六章十二节里面隐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有人把这里部分叫耶稣基督第三篇伟大的讲道。如果第一篇讲道是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最伟大的篇章，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被称为登山宝训，也被称为天国宪章，我们讲完了。如果是第二篇伟大的讲论，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门徒的讲论，对门徒训练的一个讲道，讲到了耶稣门徒要受逼迫。那么这一篇可以算马太福音的第三篇很重要的讲道，什么呢？是君王论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到时候我会做总结，讲完十二章到十三章，我们会有个总结，什么叫邪恶淫乱的时代，也就是后来耶稣说的唯独亵渎圣灵，今生来世总不能什么，总不得赦免的是什么？什么叫亵渎圣灵？那亵渎圣灵是这个邪恶淫乱时代的一个特别的标记。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在十二章会讲这个问题。那么这是耶稣在十一章十六节就讲到，大家注意为什么说呢？大家在十一章十六节是主耶稣带出的题目啊，在怎么带出来这个题目呢？在十一章十六节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然后就这么看到的，好像因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同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耶稣说怎么比喻这个时代呢？那么到了十二章呢，到了那个第四十五节说，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邪恶淫乱时代就是十一章里面提到，特别到十二章四十五节说，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用耶稣基督他亲自讲论呢，来作为这个总结，说怎么论邪恶淫乱的时代。好，那我们说在开始具体的里面，我们会有讲四个，这里边有四个部分，在这十一章到十二章有到十六章十二节有四个部分，说开始的排斥，他们开始排斥弥赛亚。那我们知道排斥弥赛亚，他首先不是针对弥赛亚，他针对谁呢？针对他的先锋官，为主预备道路的人。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之前他出来了，那耶稣基督出来之后他却被抓了，所以耶稣说恨你们你的时候已经先恨我了，因为他们恨耶稣，所以恨一切跟从耶稣的人。他们要逼迫耶稣，也会逼迫什么？弥赛亚的先锋官，就是施洗约翰。我们说这是一个开始的排斥。那不但希律王，也就是外邦人的那个王排斥约翰，施洗约翰，所以耶稣的老家，也就是说在犹太最传统的几个城市也排斥耶稣，这个好厉害啊！就是在耶稣在犹太人最传统的几个有名的古城，他们也是抵挡耶稣的。当然，法利赛人也是排斥耶稣的。然后呢，排斥的结果是什么？到时候我们会看，借着天国的，我们已经讲过的，去年退休会我们讲的，借着天国的七个比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非但没有因为这些逼迫就消亡了，相反天国才不断的发展。撒旦想消灭天国，想把这个就像我们政治上的斗争，要把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消灭掉，但好像呢非但没有消灭这个国家，反而壮大了，相反一些壮大的国家反而消亡掉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在这个天国更是如此，没有办法来彻底的消灭它，反而它的发展壮大。好，然后呢，这个带来什么呢？排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更加排斥的一个结果。这个很奇怪啊， 我们一般说什么呢？排斥了之后呢，我要用一个伟大的事情证明，让你们害怕，让你们服下来。没有，弥赛亚在身上完成的工作跟我们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们排斥，排斥神，人人持守他的信仰，显明他的福音，人人有门徒来扎根他们的信仰，结果带来的不是和平，带来不是完美的结局，至少在这一部分说带来更加的排斥。这是我们要来这里边我们要看到的。那好了，那我们要看什么呢？开始排斥里面，他首先排斥的是施洗约翰。这个我们要看到不简单。你想想，一个人在他没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六个多月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他竟然在母腹里的时候见到了另外一个在母腹里的那位弥赛亚，结果他的胎就跳动。那么这样一个就是在母腹里就开始在弥赛亚，其实不是在母腹里的时候，他知道他为此而生，他是在旷野为主预备什么道路的一个人。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把耶稣就亲自介绍给他的门徒，而且他的门徒就跟从了耶稣离开了他。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非常谦卑。他传讲悔改的洗礼，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亲自为耶稣施洗，耶稣跟他施洗说，耶稣说你跟我洗礼，愿说我应该受你的洗，就是你且容我尽诸般的义。所以他亲自把耶稣施洗了。所以他知不知道耶稣是谁？非常清楚。但是就是那么一个伟大的，到后来耶稣讲了，没有个先知大过他的，这个伟大的最后一个先知，他面对强暴的逼迫，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呢，他也有软弱，他也有他自己的疑惑。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就什么呢，再给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怎么呢。我们看施洗约翰在这个伟大的一个人在被洗礼完抓在监狱里面，而且他还不是因为自己犯罪哦。当然到下一步我们还会讲约翰的结局，这里没有说到，这里没有说到施洗约翰的结局，施洗约翰的是在下一个阶段，在下一个部分才讲到施洗约翰最后被杀掉了。这部分没讲到，十六章没讲。但我们看到呢，就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却开始动摇，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吗？所以你看在十二章怎么说呢，他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看到没有，他在母腹里就很清楚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也为弥赛亚做美好的见证，甚至他的门徒跟随了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不配跟耶稣施洗，耶稣却受了他的洗礼。这个时候却产生动摇，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说什么来评价说，哎呀，约翰不应该吧，约翰怎么能够软弱呢？我告诉你，你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这样的来评价这件事情。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去坚固他，怎么去为他的在主里边那个信仰的那个确认来祷告来感恩。所以那个主耶稣基督对他也没有任何的抱怨，耶稣也没有说，哎，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那么确认你可是我所预备的那位为主预备为我预备道路人。你看到没有，他们都来问耶稣说，我们是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呢？如果按照我们的心态呢，喂，你就告诉你们的老师，怎么能够这样呢，怎么能够对我有怀疑呢？我们看反很多基督徒是这种状态，对不对？好像自己从来不会软弱一样的，好像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神一样的，好像自己从来没有背叛过真理一样的，好像自己从来没有跌倒过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呢？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柔和谦卑，说什么呢？你看他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耶稣做很多事情约翰没有亲眼看到，因为他被抓了，他也没有每天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你把所告诉他，他就会刚强起来的。你看到没有，耶稣就很信任他，你就会刚强起来的。 我们人都会有软弱，我们人都会有一些跌倒，但是这个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因为这个远离了神，我们因为这个就不再去读经，不再去祷告，不再去聚会，不再去敬拜神，那就麻烦了。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然是上帝的子民，他不会容忍你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就为什么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呢？一个基督徒，神会把你呼召回来的，他的慈生爱所是会永不离开你的，这个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说，彼此之间，当然我们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的鼓励，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甚至该管教是管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相信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相信你被管教之后，你会重新的站起来，你会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境地，这才是我们管教的目的。除非你没有重生得救，除非你是一个假性的，你因为被管教就被淘汰掉了，从此消沉，从此不再来教会，甚至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说的叫你要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了，那就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就我们看到了，教会管教带来的功用是两面都有的。不要说因为管教他一定能够回来，我们不敢说，我们但愿他回来，但也有些人他从此不能回来，被淘汰掉了，这个也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对基督徒来说，一定要彼此有信心。无论现在我们在什么软弱里面，只要你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永远彼此是有信心的，彼此是有盼望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记得我跟大家以前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要搬家，搬家上呢可能请了一个小货车，这个小货车搬家的费用他们都谈得很好，当时以为一趟可以搬完，谁知道搬了一趟之后呢，搬不完，要搬第二趟。那可能那时候很便宜，说一趟50块，那对那个地方来说，好，一趟50块呢，那我这个第二趟你再给我搬，我就给你什么40块，也就两趟90块，叫薄利多销，对不对啊？那好像呢这个司机呢也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反正大家就互相似乎是默认了，就又搬了第二趟。那搬了第二趟之后呢，可能什么呢，在付钱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只付了90块给他，这个司机不愿意了，他说我搬两趟50块一趟，两趟应该多少钱啊？100块。结果这个弟兄说，我跟你说好了，不是说多一趟就少一点钱，就90块。那个司机说不行，我一定要100块。这个时候呢，那个司机跟这个弟兄就可以有点冲突，但是我们有几个弟兄帮他搬家嘛，这个司机只是一个人，所以呢，但那个弟兄只给他90，那个司机不让，就去拉他，拉他说你一定要给我再给我10块钱。那个弟兄呢有当时也很生气，他一拉他的时候呢，他就回头来就瞪住他的眼睛，我只给你90块，你知道吗？你要说话算数。就那个司机说我并没有答应你100块，90块可以搬。这个时候就两个人交谈之后呢，谁知道呢，这个弟兄因为比他高嘛，因为那个司机也是广东本地人，个子稍微矮一点，所以呢他就什么，他就眼睛突然瞪着他之后呢，他可能本能反应担心什么呢，担心他要来打他的感觉，然后呢他本能反应就一手就过去之后呢，没有打他，就把这个弟兄的眼睛给什么呢，给剥掉了。那种眼睛不断的，他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个水就竖起拳头来，就准备什么打下去之后呢，突然想想不对，我是信主的哦，好像这个拳头在空中又收下来，突然就放手。其他几个弟兄一看呢，那几个弟兄以为什么？以为要打架，知道吗？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哎，怎么打我们弟兄呢？那几个弟兄哇就跑过去，干嘛了？就意思什么呢？当时我们所有的那几个弟兄的个子都是1.8米左右的啊，就把他围在中间了。就我小个子，我不敢去啊，就我一个小个子嘛，我就站在旁边祷告，主啊，求你怜悯，这件事情怎么荣耀你。后来好了，这个弟兄突然觉得不对，我是基督徒，不能这样做。后来呢， 他们就散开了。当然那个司机还是不愿意走，这我就出场了，我才出场，我就找那个司机，我说哎呀这个师傅啊，我说呢感谢主，因为今天我们都信主的，其实呢无论如何现在他们收款就不给你呢，那也没办法，你就走吧。为什么呢？因为两趟多四十块钱了，总比你搬一趟多赚了四十块钱。好了，我说我之前怎么误解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至少呢刚刚呢幸亏我们是信主的，真的主的保守。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你一个人开着小车搬家的时候呢，我说呢你先动手的话呢，这个确认以后要注意小心一点。为什么不小心呢？因为一旦这些不信主的人，你看看五六个彪形大汉，那你今天还能走吗？你人就有危险了。所以我觉得在任何时候我们要小心，要保守，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可能是应该的。反正我说好吧，没关系的，我说你走吧，就说算了吧。后来这个司机就给我劝说呢，真的就拿着九十块钱怎么样就走了。好，这个时候大家又搬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先没有搬，我就躲到这个房子旁边门的一个角落里面，我就在那里有点哀伤的祷告。这边的弟兄突然看见我在那里了，突然他跑过来，哟，他说福大弟兄，刚刚是不是我的举动有点太过分了？是不是我不应该那样做？我就拍拍他的肩膀，我说感谢主，你已经明白了，主已经在你身上有美好的工作，就没问题了。这个弟兄眼泪就哗就流下来了，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为什么流下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没有权利责备他，我也不能说，但是我看到他主动过来说，哎，说刚刚是不是我这样做有点太冲动了，太不应该有的举动了。我那时候给他带来什么呢？其实我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已经在他心里工作。我就说感谢主，你这样的一个态度已经让我看到了圣灵在你心里的什么工作。没事了，我们再搬家吧。反而那个弟兄就眼泪就控制不了就流下来，然后我就拍拍他，没事了，没问题了，我们就再次我们去搬家吧。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呢？我觉得在这里是怎样的呢？所以我就让我学习到耶稣基督，他对约翰，对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心肠。我效法耶稣基督的心肠，在那个一瞬间就能够体恤，能够明白圣灵在你的工作是不能抵挡的，也是抵挡不了的。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坚固，他讲到了什么？我们这不讲，因为我们讲过几次在这里面呢，就是讲了七个方面，也就是说瘸子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对，这里很关键，死人复活。死人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所信的就是枉然的。我们所信所传的是枉然的，那我们知道精神有指望，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那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迷信，是迷信中的迷信，宗教中的迷信，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最多叫精神寄托，对不对？我经常讲耶稣基督的来，他解救我们的精神寄托，但他绝对超越精神寄托，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他用这七个方面来鼓励施洗约翰，你看，特别是在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什么有福了。看到没有？面对耶稣，要么你因耶稣跌倒，要么你因耶稣刚强壮胆，别无选择。所以这里什么鼓励施洗约翰什么呢？主耶稣在鼓励施洗约翰，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他在坚定施洗约翰的信心，你知道吗？施洗约翰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就为了指责一个外邦人的王，他并不信主，他根本不信主，他却指责他的罪恶。这个事情在人看来何苦呢？因为他的使命是来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怎么就指责希律王的罪恶，而且是希律王家庭内部的事物， 希律王把他兄弟的妻子给抢占过来了，结果施洗约翰却去指责他的过犯，导致被抓，这个有点不合情理。一个伟大的先知为福音殉道还可以，为的却是指着希律王，就看到上帝的子民啊，他是干净不阿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干净壮胆的。好，我们不多讲这个，讲这个我们时间不够了。好，我们研究到二到六节，第二呢，主耶稣基督却肯定了施洗约翰作为先驱的事工。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在第七到十节怎么来说呢，他说你们出去看什么呢，大家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看什么？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是看先知吗？什么意思？因为旧约人都知道在旷野人生，就是在旷野有人生，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就是这位约翰。所以大家都去看，听施洗约翰讲道，他们很好奇，他们想去看看这个施洗约翰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因为什么？因为他住在旷野，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是个野人一样的，他是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跟其他人不合群的。他说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他指责人类的罪恶。所以呢，大家来看看约翰什么，他说你们来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好，这里面风吹动芦苇是什么概念？芦苇，哇，我们说大家知道，特别是你到什么太湖啊，前几年我去了太湖，我们以前看什么，现在已经被破坏掉了，那个如果是什么，以前太湖变成什么芦苇荡啊，以前看个电影啊叫洪湖赤卫队啊，那个什么呢，风吹动芦苇好漂亮的，巴拉吹过去好壮观的一片芦苇荡，对不对？现在看不到了，就零零星星的倒在那里的，我还在那里拍了几张侧写啊，我以后很难看到这个芦苇了。好了，但是圣经没有，江畔的灯火它不吹灭，对不对？崖上的芦苇它不什么？当然，你看施洗约翰是刚强的吗？漂亮的风景。你看施洗约翰也有软弱的时候吗？有。江什么崖上的什么芦苇，竹也不折断。你看这些东西吗？不是。你看什么？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他在王宫里，施洗约翰不是那么高贵的人，不是穿着豪华衣服的人，他在王宫里，你们好，当然不是。看什么？看先知吗？就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看到没有？耶稣很厉害，耶稣讲到啊，哇，真的有时候让你水平啊，把你带到一个很美好的境界。这我明白，风吹动的芦苇好不好？你搞错了，施洗约翰没有给你们好的风景。你们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你们又搞错了，施洗约翰没有穿的那么雍容华贵，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却是蝗虫野蜜，像个野人一样呢。你看先知吗？是的，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旧约里的最后一个什么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好，我们很快来看一看。好，接下面主耶稣讲说施洗约翰对旧约的终结，这里面不然有点很难理解的是什么呢？你看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什么还大。这边有个很大的难题了，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什么。你要讲个人的话呢，你会觉得，来，请问在座的你我今天比约翰大吗？你在座的觉得你比约翰大的人就是给我看一看啊，没有人敢举手啊，应该敢举手啊，我要第一个举手。为什么？因为约翰是主的先锋官啊，亲自来见过耶稣，为他哀身呢，而且施洗约翰什么为主亲自施洗的人，我怎么会大过约翰呢？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个人，是讲什么？是讲主耶稣讲述了施洗约翰对旧约的终结，也就是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个先知，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先知。 由律法时代进入到恩典时代的过渡式的人物，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什么意思呢？从肉身生的。刚才很多人不敢就说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从肉身什么生的。从肉身来说，你没有一个能够大过约翰的，那为什么要敢举手呢？这就是什么？因为在天国里的比他都还大，什么概念呢？当然在属灵里面是没有大和小的。我们讲嘛，将来在耶稣再来，你在天堂也会见到谁啊？施洗约翰，完全平等的。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从肉身来讲，单凭肉身来讲，旧约时代的所有的先知当然都没有施洗约翰厉害，是所拣选的一个人，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但是到了新约时代，所有在属灵里面重生的人比肉身的约翰大。大家明白，从属灵角度讲，我们一定大过施洗约翰的肉身，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所买赎回来。在旧约时代是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恩典之下。所以大家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大家要明白什么概念？从肉身里面讲，所有的肉身所血气的人，哪怕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比约翰厉害的，因为他是毕竟是弥赛亚来临之前的那个预备的先锋官。好，但是呢，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就你我在属灵的永恒国度里面一定大过在肉身生的约翰。为什么？因为约翰的肉身跟我们肉身一样，也要什么面对死亡，面对死亡，甚至他被杀掉。所以这个肉身大家都会归回尘土的。所以大家对，并不是这里不是讲属灵跟属血气的比较，也不是属血气跟属灵的比较，乃什么呢？乃是律法时代与恩典时代的一个比较。你我今天能够在恩典时代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能够白白得到上帝的救恩，尤其是能得到上帝真理全备的喂养，这个是大过任何旧约时代的圣徒。大家这明白啊？因为保罗都羡慕，保罗说他当时保罗那么伟大，写了十三卷圣经，对不对啊？保罗说他是对着镜子模糊什么不清啊，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你我今天很有福气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拥有了整本的什么圣经，甚至保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卷书信会被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竟然能够领受到保罗书信，连这写这卷书信的本人都不敢。所以今天早上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我跟 Unity 跟莫仪在一起吃早餐，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圣灵在带领啊，他挪了几条椅子，把那椅子挪开，把他那个小椅子搬到我旁边，坐在我旁边吃早餐。那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就放这个读经，我就把这个编着把这个圣经那个软件放在我的桌子上，在读我要讲到的内容，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章。读的时候听了一半，他就问我，爸爸，耶稣写了几卷圣经？我耶稣一卷都没写，都是他的门徒写耶稣的故事，耶稣的生平，而没有耶稣本身没有写圣经。这个是好不好呢？是很伟的，因为他都没写圣经怎么行啊？我说没有写的人更厉害。为什么？因为是别人写他，不是他写别人。而且呢，正因为他没有写一卷圣经，可见耶稣不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不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写了一卷书产生的那个宗教。因为耶稣没有写一卷圣经，而且在没有写圣经之前他就存在，圣经只是继续写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把弥赛亚给写出来告诉我们而已。所以耶稣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是讲嘛，这是新旧约，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施洗约翰终结了旧约的使命。哎，大家注意，这个不要给人误解什么呢？是不是基督徒不要旧约了呢？小心，下面又来了，下面就是我下一句话了。好，那好，哦，但在这里有个难点，在哪里呢？我讲的更难的一个点啊，在第十二节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什么啊？这个问题很大哦，这个解经上谈不讲呢，很难的一节经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好了，我们大家要怎么努力呢？是每天学圣经，或者我们学校的孩子每天背圣经，来努力进入吗？不是的。是努力行善吗？也不是。是你每天努力的悔改吗？努力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使得你进天国吗？都不是。这里面是什么呢？努力原文是什么呢？我这里用了什么翻译的什么呢？叫什么？天国是强暴进入的。好的，这句话好厉害了啊！天国是强暴进入的，下面什么呢？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是什么意思呢？面对强暴的狠人。所以在前面那一章十章二十节就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了，什么叫强暴？耶稣预告门徒，而且耶稣很伟大在哪里呢？现场教学。施洗约翰现在面对什么？面对什么？强暴的待遇。所以我看了不同版本的中文解释呢，他解释强暴呢，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的。正面怎么解释呢？哦，强反面怎么解释呢？因为基督徒来到这个地上，耶稣基督把门徒差派到犹太人中间，说你们是从羊进入什么狼群，你们要被世人恨恶，被世人鞭打辱骂，甚至最后残杀。所以这个你所面的是一个强暴的世界，明白吗？希律王是一个强暴的王，孤人不假，我的先锋官已经被什么被强暴的抓起来了，甚至他都软弱了。事实耶稣非常清楚，我的先锋官在先知这里面最大的那个先知，也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他都软弱了。这个强暴大不大？这个强暴是相当的强暴，但是他还是能够进天国。为什么？你们作为羊进入什么？一只羊对一只狼已经不容易了啊！一小批羊对着更多的狼，叫小一群小群的羊进入什么大群的狼群里面，哪个强暴啊？狼群强暴，世界强暴，虚拟王强暴，黑暗的世界强暴，抵挡神的势力强暴，邪恶淫乱的世代强暴。但是我这里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基督徒更强暴。哇，这个好难理解哦。那好吧，我们拿起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吧，起义吧，大家干起来吧。现在朝鲜半岛很强暴啊。好啊，美国的什么航母回来，黑潜艇还要过来，我北韩呢，我更强暴，我随时可以举行黑试验，我把导弹对准了首尔，甚至对准了美国华盛顿，你要敢动我的手，我就动你的手，你要敢打我，我打南韩，你美国打我可能太远了，我不一定马上打到美国，至少我南韩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先把南韩搞定来啊。甚至你北京敢搞我，我的导弹可以炸到北京呢啊，来吧。当然北京我们不得是友好的邻邦，不要搞这个啊。所以呢，看到没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强暴比你更强暴。那好了，我在这告诉大家，基督徒可以起义了，基督徒可以拿起枪杆子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这里的强暴是什么？基督徒强暴是什么？圣徒的狠忍。狠忍是什么概念？我面对强权，我绝不低头，我绝不放弃我的信仰，我绝不否认耶稣的名， 我绝不背弃我的信仰，我绝不人工流产，我绝不只是同性恋，我绝不支持所有违背圣经信仰原则的那些事情，我都不会接受。我持守上帝给我所有的信仰的原则，我绝不动摇，我却不用血气征战，我却靠着上帝给我的信心站在上帝给我那个位置，我绝不动摇。这就是基督徒的品质。基督徒什么品质？面对逼迫，面对强权，面对威吓，面对死亡，面对为主的名受辱、被鞭打、被辱骂，我绝不放弃我的信仰。这个基督徒的那个强暴是里面的，世界的强暴是外面的，大家明白啊？世界的君王、世界的政权想用强权出真理，错误的概念。所以这里的强暴是什么概念？这个世界的强暴、撒旦的强暴，想阻挡我们的信仰，想逼迫任何基督徒放弃他的信仰，都是不成功的。基督徒里面有更强暴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上帝把他不可抗拒的恩典，不是我们强暴，我们没有强暴，耶稣强暴。耶稣强暴在哪里？他有恒切的忍耐，他有坚定的信心，他有属灵的意象，他有真理的引导。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说你要刚强壮胆？基督徒面对强暴、面对罪恶的攻击，它里面也是强暴。这个强暴跟那个强暴是不一样的概念，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世界的强暴是外面来的，通过武力，通过人的所谓的身份地位，通过金钱来赢得那个强暴的那个能力。但基督徒的强暴，这个强暴不是外面来的，是因为上帝把它，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刚强的，耶稣基督他是抵挡罪恶的，耶稣基督他是坚定不移的来拯救人类，他的不可抗拒的恩典临到了每一位他的子民，以至于你里面是恒切的忍耐。这就耶稣讲的，凡忍耐道理的都必得救。所以大家这个经文很难啊，这个经文我承认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概念，一个文学的修辞手法里面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意境。施洗约翰他面对希律王的强暴，他屈服了没有？没有屈服。他退后了没有？没有。他怀疑了没有？有点怀疑性，软弱了。但他放弃了没有？没有放弃。他被耶稣再一次鼓励起来，后来被杀掉了。这个到下面我们会看的，约翰被彻底的排斥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大家注意，这就是基督徒面对一个，哎，这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爱当上一节说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七节说，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我们不会因为强暴我们胆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种仇恨和排挤我们就退后放弃。世界是残暴的，这个词，所以这种强暴，强暴是中性的，残暴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强暴到一个程度是残暴的，残暴到一个程度他要杀掉一切跟从主的人，把耶稣要杀掉，把他的先锋官杀掉，把拉撒路杀掉，把保罗杀掉，把彼得杀掉，把马丁路德杀掉，把约翰胡斯杀掉，把很多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杀掉，杀了很多。但是基督信仰有没有放弃？基督要被杀掉了吗？ 文化大革命要把基督教杀死，要消灭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消灭掉啊？没有啊。撒旦总是要消灭基督教的信仰，先消灭弥赛亚的这个救恩，但是基督徒更强暴。基督强暴不是残暴，基督强暴是有韧性的强暴，是干强壮胆的很久的忍耐，是打不垮吹不烂的一个信仰。他不但能够面对顺境，他能够坚强，他更能够面对什么逆境，更能够面对死亡。所以当基督徒面对，我们说基督徒也好，在恩典中喜乐不难呢，在顺境中喜乐很多人可以做到。基督徒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他强暴在哪里呢？在患难中仍然有喜乐，在患难中仍然持守信仰，在面对死亡的威胁当中，他仍然持守我们的主的信靠，没有人能够动摇。这就是基督徒的刚强，这就是基督徒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把他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强暴在我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那种刚强壮胆，恒久忍耐，保守到底，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也阐明了是，但是这里面来什么呢？就说希望对旧约的终结，终结不是否定旧约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下面这个讲什么？主耶稣也阐明了是约翰有自己的事工的连续性。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旧约渐就渐衰了，但是不是否定旧约。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事工，是约翰所持续的事工，跟弥赛亚事工是连续的。旧约跟新约它不能够否定，不是彼此否定的。好，下面我用一句话，这是十五到十七节，大家注意什么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什么呢？他这边有好的，大家我们凭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什么意思？他用了犹太人的一个习惯传统。我们就像中国人呢，人生有两大黑白喜事，对不对啊？或者红白喜事，对不对啊？红是红什么？结婚嘛，婚宴嘛。白事呢？丧礼嘛，对不对？所以人生有两个叫红白喜事，犹太人也是这样的，最红的事就是婚礼，最白的事就是葬礼，对不对？所以你要正确面对人生的喜与悲。这个基督徒就是在这种，其实呢，施洗约翰他所面对的，他是阐明，其实主耶稣基督跟约翰的事工啊，他是虽然表现不一样，因为他们什么？他说约翰来不吃不喝，你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着的。你说什么呢？是约翰怎么样呢？还有点套在什么？你看说他不给，然后人子来又吃又喝，说他贪酒好吃的，表现是真的。施洗约翰跟耶稣的风格真的不一样的。对面教会里面容忍不同性格的人，不同个性的人没有问题的哈。只不过呢，有的人性格比较鲜明，有的人性格比较柔和，这个不重要的。容易得罪的人，人的人与合心灵的人，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不要被这些表面迷惑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施洗约翰跟主耶稣的施工，他是以智慧为师的。所以他为什么怎么呢？但是智慧之行在行为之，你看，但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师，就是在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师。就说什么意思呢？施洗约翰不吃不喝，耶稣基督又吃又喝，这个没关系。重要的是他们有个什么伟大的地方呢？他们都是以智慧为师的人，他们都是执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新旧约是连贯的。我再用了一句话什么呢？这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奥古斯丁那句话什么话呢？他说新约藏于旧约之中，旧约显在新约之中。 这是奥古斯丁很有名的一句关于对新旧约的一个论述，什么意思呢？所以所有的新约你在读旧约的时候看不到新约，很麻烦。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我不鼓励基督徒呢？基督徒或者是慕道朋友或者干信徒的呢，这边不要直接读旧约，旧约你最多读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就读完就好了。先慕道的朋友啊，所以以后你们有这个智慧哈，就你传给一些干信主的或者愿意信主的或者来了解基督教的人呢，你不要让他直接看旧约，看得他脸眼一般黑的看不懂，而且看得对基督教很误解的旧约，哇那个神好可怕哦，哎呦这么杀哦，把那个干掉，把这个干掉，他们理解不了救恩你知道吗？所以我鼓励他们，一般你建议你新的朋友看圣经，最多把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可以这样看到，上帝创造他要明白，他信不信没关系，有几年就该看新约，看新约，而且最好不要看马太福音，看马太福音看的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他从此明白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到死也没进天国，都要怪你了。所以马太福音先不要让他看，马太福音有点困难，因为有犹太教背景的，有很多的困难，看哪里呢？先看约翰福音，他把约翰福音看完了，再看看这些新约的这些保罗书信啊教会史啊，再回来看旧约。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是藏在旧约当中的，如果你没有新约的概念看旧约，你真的看得很麻烦。先看新约，把新约的这个救恩之道你明白之后，再看新约，旧约就容易明白里面很多的意义。然后呢，旧约又显在新约之中，你看到没？旧约新约，你看新约里面常常引用，这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就正如先知弥赛亚所说的，正如什么什么神的仆人所说的，就把我们从什么在新约里面来写明旧约里面那些弥赛亚的救恩，大家能够明白。好，这个我很快过去了，下面呢快了啊，下面呢叫同胞的排斥，这是第二大部分了。我们说第一大家已经注意了啊，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我讲的第一部是排斥序曲，原来已经讲完了，很快的看看什么呢？同胞的排斥，同胞的排斥哪几个呢？就犹太人既没有回应施洗约翰所强调的自我牺牲与悔改，这犹太人的问题啊。作为耶稣的同胞，作为等候弥赛亚来临的人，他不但没有接受施洗约翰强调自我牺牲与悔改，也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强调的重生与生活的喜乐，看到没有？人因为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不吃不喝是强调自我牺牲来悔改，你们要悔改。耶稣来又吃又喝，什么意思？强调重生与生活的喜乐，恩典里的喜乐。这两个好不好啊？不是说哎，约翰不好，耶稣好哦，多好！没有悔改哪有喜乐？没有悔改哪有安慰啊？没有悔改哪有没有赦免哪有什么平安啊？对不对？好，这是一贯性的。结果呢，他们都不接受，他们拒绝。他说约翰是被鬼附的。他们说耶稣是什么？是贪觉好食的，反正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这种态度导致什么呢？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什么？你看到没有？在犹太地区，他们竟然受到了他们同胞的排斥。犹太人不接受，因为犹太人最懂圣经的。大卫的圣经你应该懂啊，懂了，约翰就是弥赛亚，你更应该懂耶稣就是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先驱者啊。耶稣是弥赛亚，拒绝，都不接受，要命。好，我们看第三部分，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的排斥，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三个城市都是在犹太人地区比较保守的城市。如果今天看美国的话，应该什么呢？他们不应该是什么？不是加州，不是纽约，是应该哪里呢？应该德州，应该什么佛罗里达、佛州或者田纳西州，这些地方应该是保守的地区。按照这里，这些地方是犹太人比较保守的信仰的地区，就这些人怎么样呢？也在拒绝耶稣，麻烦了。就这些。这些好，再往呢，可能甚至有些呢，他们甚至什么好，妈妈挂上吗？结果边缘地区的人，说推罗西顿呐、啊，或者其他的地方的人呢，他什么？他们就，所以他用了一个什么比喻呢？他说，如果这些事情行在什么，行在别的地方， 泰罗西顿也好，都门回什么早已披麻门回悔改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这些边缘的城市比犹太的这些城市还要能够明白福音。这什么意思？这个当然有人是把这经文表现什么，说被认为什么呢？被认为用这个罪分大小啊，就说哎，将来推罗西顿的罪没有这个加百农、巴塞大、哥拉逊的人罪大啊。这个不是的哈，这个又误解这些经文了。这经文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们这些人亲眼看到了弥赛亚，亲自耳听过弥赛亚的讲论，亲自看到弥赛亚的这个生活，你看到没有？都不悔改，可见你们的心好硬啊！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人的心都好硬，都是干硬的，没有办法明白福音的。除非上帝的工作，否则人就是那么厉害的、残暴的、抵挡神。好，我们很快来看完。好，下面呢，主耶稣在心中那个这里头呢，这里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主耶稣在这些城中行了许多异能。因为耶稣基督亲自行了很多事情，但他们的态度什么呢？这些城人终不悔改。终不悔改是什么概念啊？过去没有悔改，现在没有悔改，将来也不会悔改。所以以前我就说个语法嘛，叫后来说英语没有啊，过去现在将来完成时，结果说英语没有这个语法啊。但是这个很厉害的，叫过去现在将来完成时。他们过去没有悔改，现在没有悔改，将来也不悔改的人才能够明白被定罪，他必然被定罪。所以这就是所有的被预定下地狱的人。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只要他没死，你不能说哎，你终不悔改的人，我们不敢这样说。到他死都没悔改，真的他就终不悔改了。那所以我们应该跟身边的每一个人传福音是对的。那么他现在抵挡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继续跟大家传福音。我们不要随便的下结论，但最后是到底他是不是终不悔改的人呢？上帝来判断。但至少呢，看到这些人是终不悔改的人。好，我们来最后感谢主什么呢？这时候我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每一次的抵挡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主的呼召。很奇妙。主耶稣他伟大的，他强暴在哪里呢？他的那些罪恶的人，没有在他拣选那里面的人，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是对那些抵挡的那些不悔改的人，那些要灭亡的人。但是主却在每一次被抵挡的当中，他没有阻挡他的爱，没有消灭他里面主耶稣基督那个不可抗拒的那个恩典，永不改变的那个爱，却向一小部分人发出来。今天大家注意听了，今天大家注意听了，你我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应该听到这个呼召，否则你更需要主的怜悯。来，我们看主呼召什么呢？首先，子因父的心意来感恩。父啊，是的，我感谢你。他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他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就在这一则说，父啊，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因聪明人、通达人就藏起来，这婴孩就显出来。什么意思？就说好吧，我成就你的，我愿意成就你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朋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恶人倒霉呢？恶人得势，好人为什么倒霉呢？还有这个，为什么信靠主的人反而容易被欺负呢？这个世界上的强权怎么那么厉害呢？上帝是大能的神，为什么上帝一口气给灭掉他们，为什么不灭掉他们呢？神为什么让很多恶人的诡计成就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你是人，而且你还有肉体的存在，你还有堕落的理性，你还有你强烈的感情，甚至有堕落的情感、自私的情感在里面，你当然没有办法释怀。但是感谢主的什么？说，因为他说，因为你这你的心意，像聪明通大人就什么藏起来，因为你太聪明了，你太聪明了，你太想知道上帝的那个隐含的答案了，所以你永远不能明白，你就在纠结当中， 在痛苦当中，但是神像婴孩却显明出来。所以耶稣讲的就是这样的，感谢主。所以这些抵挡我，我理解，因为这些所谓的聪明通达人不能明白，但是那些婴孩，那些谦卑的人，那些无知承认自己无知的人，他们能明白。所以耶稣说没关系，我讲的福音被多少人抵挡我都不奇怪，法利赛人多么的恨我，我也不奇怪。但是我最痛苦，你知道我最痛苦是什么？他没讲。我最痛苦的是跟基督徒谈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怎么都不能明白，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哇，你跟基督徒谈话对牛弹琴的感觉，好难呐、啊！那我就开始也要学习怎么去。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脾气在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以为他是基督徒，或者我以为我是信主的，我以为在圣经这样我都能明白，和我发现原来我也很多不明白。那我有抵挡神的时候，那我们求主怜悯。但是人人要彼此劝勉。可能现在基督徒最大的痛苦是基督徒基督徒之间对牛弹琴，这是要命的。不信主的人跟他对牛弹琴我从来不奇怪，你跟不信主谈话他不能明白很正常的，所以我从来不计较不信主的人。那原来我也不应该计较不信信主的人，但是呢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感情上的一点痛苦，知道吗？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是你的姐妹，没说我姐妹啊，是我的弟兄，我当然希望你饶恕啦，我当然希望你不要跟不信主的人去计较啦。他强暴你要强暴吗？你要悔改啊，你的强暴是跟他一样的强暴，就不对的。他强暴，他残暴，你不应该残暴，懂了吗？你应该用主的，你不应该以眼还牙，以刀还刀，以杀还杀，你搞我搞死你，你请律师我也请律师来搞啊，你要跟我搞我就把你跟你搞，你让我不能好活，我让你不得好死。为什么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儿神的儿女哦，耶稣已经为你死了，耶稣已经全然的救主哦，你还要什么？还争什么？我很历来反对基督徒离婚的时候，还离婚都不应该的，在离婚当中还争夺家产，这个真的很可怜，明白吗？我以前认识一个美国弟兄，其实我们当中有的姐妹也认识的啊，他是个白人，确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软弱了，当然娶了一个中国的太太，那个中国的太太是不信，其实我觉得是不信主的，他为了跟美国人结婚说信主了，结果他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几年之后呢，这个说我要跟你去美国啊，本来这个说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在中国，那不行，我要去美国，就不得不跟妻子回美国，就回了美国，美国人不愿意回美国，中国人要去美国，就在美国几年离婚了。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做吗？就说因我要为我的婚姻付代价，当初我既然上帝让我跟这个人结婚了，我以为他基督徒，当然我原来知道中国人的人也好，人的本性也好，我没办法识别出真和假，所以我就进入这个婚姻，我为此付代价。付什么代价？他告诉他的妻子，我永远爱你，因为上帝把你赐给了我做我的妻子，我永远不会离弃你，但是我愿意被你离弃。他妻子一定要跟他离婚，他接受离婚，他签了，他说我必须，不是我要离婚的，是你一定要跟我离婚，我尊重你，因为你还要求主的怜悯。然后他就签了离婚协议书，他就说家产怎么分，这个妻子还在算呢，万一他我要争多少财产过来，这个妻子在算计很多。这个弟兄怎么说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你的丈夫，你要跟我离婚，家里的所有东西我一个都不带走，我全部留给你，房子是你的，家具是你的，存款都是你的。就这个弟兄说我要对我的婚姻付代价，他拿着他的换成衣服，他说我只拿着我自己的那个所有的行李，我的衣服，我离开家，知道你，我继续有为你的，为我们的婚姻祷告，如果有天神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的婚姻，我立马回来，如果你不能接纳我，我也感谢主，神给了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配得这个结果，与你无关，是我的错，所有的都是我基督徒的错，因为你现在的信仰我确实没有缺据， 求主帮助你，有一天你能够明白主的恩典，我们也都能够明白，我一定会回来，但是我无怨无悔，这是我为我的当初的那个决定付上一生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是值得的。所以这个弟兄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也没有对神有抱怨，拿着行李离开他的家，开始他新的人生。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复婚？都没有，也没有复婚，单身都没有，但是他仍然做他的见证。他说我还要什么？连一个我曾经以为爱我的人，我爱他的人都可以互相的见证伤害，我还要房子干什么？我眼睛瞎了吗？我那么水平那么低吗？我还有重生的生命吗？基督徒看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难呢？为什么不可以让步听从命主怒呢？为什么不愿意牺牲自己呢？为对方的灵魂得救祷告呢？用我生命的见证来见证，让他看到我心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弟兄姐妹，我信的主不是一个死的主，不是一个跟人计较的主，不是一个他聪明通达，我比你更聪明通达，来你耍心眼，我比你耍心眼更厉害，你身为阴谋诡计，我比你更厉害的阴谋诡计，这是基督徒的做法吗？如果对方不信主的，如果对方是一个非基督徒，你对基督徒怎么去面对？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无知，他无所畏惧，他残暴，他说我下地狱就下地狱，因为他不认识神，知道吗？那我说弟兄姐妹啊，姐妹啊，如果你在做让有天让你下地狱，你愿意不愿意啊？你要跟我怎么回答？你怎么面对主再来呀？婚姻不重要，婚姻都会过去的，弟兄姐妹，婚姻配偶一死就没有了，有天堂里没有婚姻了。对，我知道婚姻的影响好大好大，所以我们有夫妻营、家庭营，我们不断的讲夫妻之道，但是我还要告诉你，婚姻不是你的偶像，那个妻子不是你的女神，那个男人不是你的男神。我告诉你，有时候就要剁掉我们里面的偶像，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有时候为什么你在婚姻里面被伤害到体无完肤，到你可以找很多理由去抱怨，因为你把对方当作你的神，你受不了，你自哀自怜，你残暴，本来你应该强暴，强暴什么概念？你应该更加让你坚定依靠神，让你更加活出主的样式来，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不要跟对方斤斤计较，这才是强暴，基督徒的强暴，狠忍。我要求主来帮助。所以呢，我今天讲聪明人听懂啊？听不懂的，什么人听懂啊？婴孩听懂。你要变成小孩子，我就怕我们的成人的头脑太大了，太复杂了。我们今天我就想多了，你想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想太多了？该想的没想，不该想的什么想一大堆，要命了你！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当然感谢主什么？我们为什么敢相信呢？我怎么敢相信？我不能明白的话，我就相信啊！我傻，耶稣骗我怎么办？这个子与父是合一的，子知道并交托给子，子只是人知道父。子与父原为一。哎，礼拜四晚上查经，海鹏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张老师，你在讲这个拣选预定，讲要避免机械宿命论，那我们也讲上帝的预定，上帝拣选，那这个跟机械宿命论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在哪里？那天我回答他的，因为信仰的对象不一样，因为这不他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他预定一切就是智慧。但如果那个你相信的那个对象不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被创造物，他是有限的，他是偶像，那个他是预定你的一生，就叫机械论、宿命论，就是错误的，就是迷信的，懂了吗？区别在哪里？区别你信仰的对象不一样，你信仰的神是父与子。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怎么说呢？他怎么说？ 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我父交付我的，除了子没有人知道子、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什么。父你知道吗？你相信那位天父吗？你相信耶稣是按照上父上帝旨意来的吗？你知道耶稣是奉差遣来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吗？你相信这个，其他都可以相信。你说的哪怕耶稣说的话让你云里雾里的，你也要相信，懂了吗？不要不要，你我那么大的人了，我怎么那么容易受骗呢？耶稣不会骗你的，好好的单纯的信心接受相信，哪怕不可理喻，哪怕荒谬，耶稣说的话又是荒谬的吧，我还是信，信的人必得着上帝的应许。好，最后我们看他们呢，主呼的对象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吗？我看有的人啊并不是，好聪明哦，你说一句圣经他可以反驳20句圣经，好聪明，好有口才，好有能力，无可奈何。主不要这样的人，主要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也就是那些主里边为婴孩的人，耶稣在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干嘛？要我们来什么？使我们心里得享安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基督徒的赏赐不在来世的，基督的永恒的赏赐，当然那个最不来赏赐是永生就够了，基督的永恒的赏赐全部是一样的，神永生报应我们。但是基督还有很多的赏赐是在肉身里面经历的，你思虑多，你烦恼多，你就失去平安多，你失去快乐多，你就会什么？你就没有安息，你就会在那里奔波，在那里思虑，晚上睡不着，白天醒来也是做噩梦，打白日梦，晚上做噩梦，白天做白日梦，叫年年盼望，年年失望。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哦。再看旁边的老婆黄脸婆，越来比一天比一天老喽，丈夫也一天比一天堕落喽，没有什么希望。想多了，没有安息了。耶稣让我们想安息，怎么能安息？主呼召的宝藏是什么？这是就我们是礼拜天下午用的方法了哈，叫多讲嘛，叫主题经文分析法，又是来了啊，大家随时学习的。就主呼召的宝藏是什么？是主的柔和谦卑，是他容易的轭和他轻省的担。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的担子比主的担子更重啊，你凭什么只批评我的？喂，你说的轻巧啊，我聚会打点瞌睡，你不知道吗？理解我，我多辛苦啊，我要养家糊口的，我上有楼下有小，我也努力，对，大家都能理解，没有人没有理解的。哎，你今天礼拜天不来聚会，不会理解你去工作，那不对，去工作吧，但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你不干什么，我礼拜天不聚会是可以的，错了，你礼拜天不聚会应该感到亏欠，应该有圣灵的责备，也就下一次能够把工作安排好一点。不是说，当然如果不得不以加班的没办法，但是如果你做基督徒是老板，你做个基督徒你带头加班，礼拜天都不聚会，你真的要反省自己要不要悔改啊，你到底尊主为大了吗？对不对啊？你不就全哦？因为今天不做点，你就少赚1000块钱了吗？少赚5万块钱了吗？你那个太小气了。你知道我一天不工作损失多少吗？可不是1万2万呢。你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所以你牧师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你理解不了的。哇，搞得我们是啊，我们无知，我们穷人没办法，理解不了你一天损失50万、100万，我们理解不了你啊。借口，都是借口。主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好，最后我要打出最后今天讲的最后一个要点，我们的回应，我们怎么回应呼召？我们怎么回应呼召是什么？是我们父主容易的轭，学他的样式。这就是今天我讲到最后要结束的一个结束语。今天太多的弟兄姐妹，不要自傲，自高自傲，也不要自哀自怜，你不要把你的眼光放在自己身上，也不要放在你丈夫的身上， 也不要放在你妻子的身上，也不要放在你儿女的身上，也不要放在你教会牧师的身上，也不要放在你的什么你家那个亲戚身上，也不要放在你的大爷习近平身上。放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身上。他柔和谦卑，他的恶是容易的，他担的是轻省的。他轻省到什么程度啊？耶稣都被钉十字架，他有没有抱怨啊？没有。他被鞭打有没有后悔啊？他被人吐唾沫在那脸上有没有反击啊？但他软弱了吗？他好欺负吗？他无能吗？他绝望了吗？他忍无可忍，换起繁华啊？没有。他怎么样啊？心甘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点抱怨，没有一点的血气，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信主那么多年，有没有感到惭愧？有没有感到羞愧？有没有感到可耻？我们太多的计较，我们太多的不平，我们太多的血气，我们太多与人的争斗在里面，好像我们都有道理，我们值得同情，我们值得可怜，我们需要被饶恕，我们需要被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接受主的呼召，回到主的面前，心里柔和谦卑。神的恶是容易的，担的是轻省的。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放下你的重担，主的，你跟主换一换。一个老姊妹跟我讲过嘛，她说以前我好痛苦啊，我背的担好重啊，我的恶好容易好难负啊。结果有一天主祷告里面说，女儿啊，女儿啊，她干嘛？我听不懂你的声音啊，我不能理解啊。我女儿啊，来吧，我干嘛来？我那么痛苦啊，我要回家做家务啊，我要扶持我老公啊，我要去帮助孩子，来吧，先不用管，来到我面前。怎么？那主啊，不行啊，我要回家做饭呢、啊，来吧，来怎么样？换一下吧，你把你的担子给我，我挑你的担子，你挑我的担子，你负我的恶，我负你的恶，换一下吧。结果这个姊妹就开始安息下来，说好吧主，我把我的担子交给你。主说好，来，我把我的轻担子交给你。主，我把我的难负的恶交给你。就说来，我把我容易负的恶还给你。这个姊妹那天晚上被释放掉，她赞美神了，她感谢神了，她敬拜神了，她终于明白了，上帝原来就在她里面，就在他每天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什么不能过的坎？因为你没有跟主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明白真正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往往不是在顺境中展现出你生命的能力，基督徒往往在困难当中，在最危险的境地，在最悲观的境地，在最弱势的状态里面，你能够表现出生命的强暴，基督的同在，那是打不垮吹不烂的生命，这基督是生命，是永恒的。好了，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是我希望你强暴起来，基督的强暴，那种恒心忍耐，柔和谦卑，他容易的恶，他难难的担子，他容易担的担子，让你轻省的担子，让你心得安息。好，最后呢，我还是愿意用最后一个故事就结束了。这个最伟大的故事我已经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我必须用这个来结束这段经文。为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生来瞎眼的一个盲童，一个孤儿院，一个都是瞎子养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不过是被教会把他保护起来，在里边学习敬拜神，学习神的道。结果有一个很伟大的社会学家是不信主的，他来做慈善， 来到了这个教会办的这个蛮童的这个孤儿院。结果你知道吗，这个人来跟他们讲了一番话，最后他挑战他们一个信仰是什么。他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都信耶稣吗？信。耶稣是真的吗？真的。那我问你们一句话，耶稣如果是爱你们的，他说耶稣爱你们吗？爱。那我问你们一句话，耶稣如果爱你们，耶稣为什么让你们生来眼睛就是瞎的，而让我的眼睛就是能看见的？他是来挑战这个孩子，他的强暴来了，他的强暴比任何强暴都厉害，你知道吗？但那些老师们吓死了，知道吗？那些基督徒的老师在当中是想多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可能很多孩子开始要放弃信仰了，很多孩子们要绝望了。所以当时这个社会学家得意的在挑战这些蛮童的信仰。在座的每一位，你自己问自己，如果上帝爱你们，上帝为什么让你们眼睛是瞎的，而且生来就瞎了，哎，让我们的眼睛却能看见？你们给我答案。上帝如果爱你们，为什么让你的婚姻是不幸呢？为什么让你的身体是有疾病呢？为什么不能让你健康？你给我答案。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反而英年早逝？你给我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恶人却横行霸道，善人相对说善良的人却被什么被欺压？你给我答案。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一个蛮童竟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充满着笑容走到黑板上，他用因为那是蛮人的那个黑板嘛，写出了一句话，说父啊，是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写在这个黑板上，然后充满着笑容的跑回座位上坐了下来。结果那个社会学家看着这段话语目瞪口呆，瞬间他的强暴没有了，他发现原来他的生命力跟这个蛮童的孩子相比较，让他羞愧，让他无法面对。他想如果他是这个蛮童，他对自己被打垮了，他早就绝望了，早就自暴自弃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充满着上帝的平安和喜乐，他照样享受上帝的安息。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主耶稣基督那个心灵的安息，在这个蛮童的孩子里面焕发出无比的光芒，让这个所谓的强暴的社会学家，所谓的一个慈善家羞愧难当。这个故事写在了一本书里面，成为这个社会学家一生的伟大的转折，就是上帝透过婴孩，透过生来瞎眼的孩子做他的见证。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你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来听到，不是来听优雅的音乐，我们不是在这里享受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快乐，来舒服的听完到我们走人，这不是我们每次听到的目标，是吧？谢谢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的残暴，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对不信主的那些攻击低基督者的那个残暴，我们如何面对？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不可抗拒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仍然无法面对，我们也只能失败，我们只能跟世界一同沉沦，一同败坏，或者我们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总是在这种世界的纷繁复杂当中，我们的血气会膨胀起来，我们的会用血气来跟这个世界抗争，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来赢得这个世界。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这就是主你复活的大能。你复活点燃了我们的希望，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的强暴，你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可以领导你每一个拣选的子民，使得我们软弱成为刚强， 羞辱成为荣耀，抱怨成为赞美，哀叹成为感恩。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那个难担的担交在主的面前，把我们那个不容易负的轭放在主的背上。主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你背负了我们所有你儿女们的罪恶，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得胜了撒旦，你得胜了世界，你得胜了阴间的权柄，你得胜了死亡，使得每个你的儿女们被释放过来。但是主，我们承认我们还会有软弱，但是主，连我们施洗约翰这位伟大的先知，他有他的软弱，但是你丝毫没有任何的失望，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和责备，你再一次鼓励你的仆人，再一次在你面前重新的站立起来。所以这就是主你所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们的很久的忍耐，让基督这个福音的种子，奇妙的救恩，在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去生根开花，去结果累累，去向着天国的那个方向迈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在肉身里面还有很多的自我为聪明，我们还有很多的骄傲，还有很多的血气在跟我们身边的人抗争，在跟我们的这个国家抗争，在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在彼此计较，患得患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发光。主，这个时候特别的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们都能够软弱成为刚强。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败坏，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重新换掉世人的残暴，代之以主你所给我们的那个从你来的那个刚强壮胆的心，对上帝的坚定的信靠，对真理的持守，对信仰原则的一个捍卫。我们人人要面对逼迫，我们人人要面对痛苦，我们要面对可能更大的危机，但我们却不会丧胆，我们却不会退却，我们却不会放弃，我们却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去持守我们的正道，来为主打美好的仗，好让我们享受主你上头来的那个安息，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福乐，是任何人不能把我们夺去的。我们盼望把你这样的安息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